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29期的《不可说》，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后代。本期节目呢，请来我们的老朋友全草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全草田。
好，非常欢迎全老师啊。那首先呢，是一则喜讯。我们上一期《你想活出怎样人生》的节目呢，获得了近60000的播放量，也算是创了啊节目单集播放量的新高。感谢各位的支持和收听。那在第6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呢，有一部电影以4项获奖记录力压今年在大陆上映时引发热议的《周处除三害》，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该片呢，便是由侯孝贤担当监制、萧亚全执导的《老狐狸》。原以为呢，这部聚焦上世纪90年代台湾股灾的电影，会将叙事重心放在被卷入股市的股民们的恩怨纠葛，并通过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串联过去和现在。结果呢，实际观影体验却完全颠覆了我的预期。片中呢，没有戏剧性极强的冲突事件，没有勾心斗角的股市风云，有的呢，只是导演对90年代不同阶级众生相的群像式的观察和展现，其中呢，饱含着导演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良善的呼唤，其中呢，还不乏对历史的反思和回望。究竟呢，这部在奖项上完胜《周处除三害》的年度最佳台影，最终呈现如何？在风云变幻的90年代，导演又将以怎样的视角去回望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本期节目，让我们来一起好好聊一聊。节目开始前，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本月呢，待上线的节目还有包括口碑话题之作《白日之下》、朴赞玉联手小罗伯特·唐尼带来的剧集《同情者》等，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更新。如果大家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就会小伙伴拉您。最近呢，我们入驻了豆瓣的播客认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请帮忙去那里搜索不可说，并帮忙多多评论。也希望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帮忙点个订阅关注，谢谢各位。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今天的第一组话题呢，是由我来提出的哈。那我的第一个话题是这样的，那本片讨论度最高的呢，当属男主廖介的两个父亲，一个呢是血缘意义上的善良的亲生父亲廖泰来，然后另一个呢是无血缘的交给了男主人公社会达尔文法则的老狐狸父亲谢老板。所以想问问全老师，如何看待片中对这两个父亲角色的塑造，听你的分享。
因为他片名叫老狐狸嘛，我其实以为这个就是谢老板会出现的更多或者更早一点，而且这个故事进入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偏像侯孝贤或者偏那种儿童片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到后面会发现其实这两个角色的塑造远超出来人物本身，因为它有太多的细节会让你觉得它可以引申出去更多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很明显昨天在聊这个东西，昨天我跟小艾在聊的时候说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有一些敏感，因为老狐狸这个角色明显带有日战时期的色彩。
是的是的是的，
他小时候的时候跟那个日本人说那些事情，然后包括他的打扮啊，包括他的举止啊，其实都有强烈的这个日本的色彩。然后你对比的下来，你就会发现廖泰来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很传统的，或者说他是一个那种中华文化的这样一种形式或者思维方式的一个人。我其实前半段的时候会更加喜欢这两个角色，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们是更多更有血肉的两个人，然后是一个小孩他在受到两个人的感染，就是两个人的两种活法。但是后半段有一点点出戏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背后的东西突然开始进来了。就是我再会看小男孩跟那个老狐狸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就会脑子里面不断的在想，哦，这好像是在影射台湾跟日本关系或者什么这种。当然其实他做的，他根本，我觉得导演根本就没有在回避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偏资本主义的那种思维方式，一个是偏传统文化的那种思维方式。其实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后半段这些东西元素进来的会有些刻意或者怎么样的东西，他是让我有一些些出戏。但是呢，但是我觉得他结尾，从这个意义上面讲，结尾可能又稍好一点，因为他老狐狸那个角色在结尾又回，突然又变回到了一个普通的人，就是他在那边有一种好像我突然因为小男孩拒绝了他以后，他突然垮下来了，他突然 好像他前面坚持的东西都突然像气球泄气了一样，说啊，那就这样吧，你不认同我，你就不认同我，你走就走，但是我还是愿意把那个房子低价卖你，或者怎么怎么样那种东西。他开始泄气了以后，那一段的时候又感觉人的那个味儿又突然出来一点，总体下来会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拧吧。
其实我觉得啊，就看他这个就是所谓富爸爸穷爸爸的设定，你知道吗？就不知道哥你小时候看没看过，就是我想起小时候我妈在床头总会给我放两本书，一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然后还有一本书叫《小狗钱钱》，你知道吗？就都好像都是这种教孩子如何去理财之类的书。然后后来
完了有年龄代沟了。
对对对，然后我后来看新闻有说，那个《富爸爸》系列的那个作者叫罗伯特，然后他旗下的公司破产了，就是想来这个富爸爸呢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你知道吗？就是感觉还挺强烈的。就其实我跟全老师有类似的感受吧，就是当然我们能看谢老板的形象，其实就像刚才全老师讲，他能回到日剧时期的台湾嘛，包括刚才也提到说他这个日本士绅的这个穿着，而且他一定要给这个老狐狸的童年是以一个黑白的闪回去呈现的。然后儿时的那个谢老板，其实他给也是给母亲嘛去求情，说希望能够有一个栖身之所，然后也让谢老板觉得，哎，感觉这个小男孩跟自己其实非常的像。他其实是有很强烈的去有代指到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那个阅尽了世态炎凉悲欢离合，然后用这种社会达尔文去武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我觉得谢老板在我看来非常强烈的一点，就是他是切实的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是完成了阶级跃升的，所以他特别强烈的去把这件事情当他的一个人生信条。包括母亲因为捡垃圾被划伤意外去世，就更让他坚定了就是不能做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在他的眼里是穷不仅会让你过得不好，然后也会丧命。所以这个人物其实从无论他对于历史的一个指代，还是他个人的这个信条来讲的话，其实还挺强烈的，这个标签反复在出现。然后廖介的这个亲生父亲廖太来嘛，刚才其实哥有讲他有代表一定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表征，其实在我看来啊，就他很像就导演投射了一个理想中特别良善之人的一个化身，就是他的那种善啊，我也特别好奇圈人怎么看。就在那个物欲横流的，然后大家都为股票非常疯狂那个九零年代，其实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就是他整个那个人的状态，包括勤俭持家呀，你看大家水电都会格外的节省，然后股票的这种暴利的诱惑他也没有选择入场，然后面对儿子呢他一直都是包容跟溺爱，除了说当听到儿子有这种比较不当的言论的时候他会扇他儿子一巴掌，然后甚至是面对外人的时候，对吧，面对谢老板丧母的那一天，然后他也是刻意让自己的妻子不要太高兴，去表现出刺激到对方的家属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哈，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过于去强调他善的一面了啊。当然我觉得他的表现可能是为了去呈现说，虽然这个人物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他的善举其实会有善报。你比如说家里节约水电，不盲目投资，可能他们攒下了足够的钱去买新房，然后他很善良，所以说谢老板的这个秘书林真真，包括那个发小后面也会聊，就杨君妹对他都念念不忘，然后包括他以身作则，所以他的儿子最后也没有真的变成老狐狸，反而是朝着良善的方向去成长了，父子的感情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人物其实我还想更多听听全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过于理想化，还是说他其实有什么表意在其中？
因为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某种意义上是从小孩的视角回头来看的这个故事，因为其实这个角色的形象其实带有强烈的那种小孩回忆当中或者小孩视角当中的那个父亲，
晒后假日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有这种，或者很像侯孝贤以前片子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他呈现的你也会明白刘冠廷演的这个角色他并不是一个我们说非常非常现实或者说非常非常的世俗的一个角色。而且你在现在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他没有给你更多的东西，说刘冠廷的这个爸爸他是为什么可以成长为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他其实给出了他以前学就是学生时期，但那个学生时期都是跟他初恋之间的关系，
情感关系，
对对对，但是这个角色他本身的成长或者说他如何到了今天这个样子，他如何能变成一个说我在这样一个乱的一个时代我还能有能力坚持住，因为其实在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一方面肯定是一个美德了，就是它的这种良善也好，它的这种温柔也好，或者说它这种能时刻为他人着想的那种，它当然是一种美德，同时它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嗯嗯，
因为你会看他其实他的几乎所有的同龄人 他的朋友也好，他的包括那个街上那个老李，就是他的其他的人都没有这种能力。这些人可能未必一直都是坏人，比如说老李，他未必一直就是一个说我会被利益或者说被钱卷进去的人，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抵御那个诱惑。男主的父亲其实某种意义上他是很强大的，因为他可以抵御那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就还是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美德，他更是一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呢？或者说他为什么会能坚持到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建构，所以以至于在片子里面可能就像小戴刚才讲的，你这个角色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了。
所以其实如果说从比较偏象征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从谢老板、廖泰来跟廖介三个人物上好像能够看到就是台湾从日剧到今天的几代人的一种缩影吧。就比如谢老板的这种侵略性啊，和基于阶级利益的对他者的一种不近人情的剥削，其实可以理解为是延续了日据时期的他国在占据我国领土时候的那种侵略的姿态。然后客观上呢，谢老板是在乱世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日本呢，在当年可能也确实对于台湾的经济和基础建设有一定的促进意义，但不意味着就是据此我们就可以颠倒黑白的认为说你谢老板的选择的道路就是对的，就跟日本侵华站台一样啊。但这个说的就敏感，大家自己意会就好了。然后刚才哥其实我们有一个共识是，廖泰来虽然被呈现的很理想化，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更大的维度来说，它可能也代表着阵痛期的台湾的发展，就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所谓本土精神的回归，而不是说沉湎于一种单一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个道路是什么，或者这个道路本身去向何处，可能还是要再做讨论，但是可能他在呼唤这样的一种可能更本土化的，而不是被西化或者被日化的一种状态。包括最后为什么一定要给说廖介成年后工作的镜头，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再讨论，可能就是导演对于今天跟未来的台湾可能是有一些希望和寄托的，就是告别了过去之后是向左还是向右啊，是一味的良善还是偏激的剥削，或者是找到一条新的路，这可能是有意去表达的。然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那个宫崎骏导演的新片，就是 callback 一下，就无论这个父辈们怎么影响廖介，他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你知道吗？就感觉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然后刚才其实哥也提到，我特别想跟你分享的一场戏，就这个片子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临近故事结尾的时候，就刚才说谢老板他崩溃的那场戏，就是他在崩溃之前嘛，你看他还是一直在对就是廖介去说教嘛，哎呀，说世界不会变，变得只有位置，对不对？或者说很自信的觉得说廖介就是他童年时候的一个印象，所以说想成功啊，你只能靠我这样的方式才能成功这样的。但是当廖介一次次去否定他的时候，并且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把谢老板彻底搞破防了，就是说你也是穷人。就那一瞬间他好像迟疑了，就是那个段落的镜头设置也很有趣，就他整个那个滑轨嘛，是环绕着去拍车头的那个驾驶座和副驾，然后副驾上坐的人呢从廖介变成谢老板自己，就你会觉得那好像是他对自己近几十年的人生的一种很怀疑的时刻。他可能更多就像哥刚才讲，他拍出了人性的那种灰度，就是廖泰来跟谢老板他们俩的一体两面，可能只意味着说财富积累意义上的成败，但是从这段戏我会感觉到好像这个世界并不是，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二元的，就是你看谢老板在整个一部电影里面如此笃定的这个人生信条，可能是他在从童年到成长当中无数的挫败让他寻找到的一种价值的追求，但是当一个男孩如此赤诚的去否定他的时候，好像他也意识到这种所谓的不近人情的追名逐利，他确实实现阶级跃升了，但他也失去了儿子和母亲，当然还有他可能没有怎么提的妻子。就是我们总会想要去找一种方式去自洽的活着，就是我们为了不随波逐流可能就必须稳定我们自己那个内核，但哥我最近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们自洽的时候在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会很好的运行下去我们的系统的，但是可能也意味着当我们去不断的巩固一种观念的时候，可能又陷入到一种思维的定式里面，然后当一个跟你截然相反的人出现的时候，可能又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冲击啊！我从这一段是看到了这个很强的一种感受吧，反正想跟大家去 就分享一下这个点吧。
我觉得我想还有一个想补充的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在这场戏里面的时候，廖介的态度变得强硬。
对，非常。
就是其实在整个这个片子前面的故事里面，廖介经常被他们学校的人欺负什么，他都是一个逃避的态度、因为这个一定程度上是从他爸那儿继承来的。因为他爸不是一个会去直面很矛盾的场合，或者说直面人生问题，或者说直面敌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那什么的态度。我觉得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东西，就是把历史的维度去带进来的话，其实谢老板就是这个男孩跟谢老板的关系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其实面临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时候的台湾一样，因为日战已经发生了，就是当然这个话可能讲出去会有一些就是敏感，大家自己去议会，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当然知道说这个事情是有罪的，或者说侵略是有问题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当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他身上那些日本文化留下来的东西，那个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抹不掉的了。就像如果你现在去台湾，你还是会发现啊，这里有日本的色彩，那里有日本的色彩，不管是街道啊小吃啊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他那个东西是你拿不掉的。你现在再会去讨论说我要把它完全删除完全否定彻底的把我们的当中剖开来去，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重要的是你如何从当中学到重要的东西去带着它活下去。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廖介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不是说我逃走，我不跟你打交道了。你会发现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一定要去直面谢老板的，他没有说 OK 我跟我爸就搬到别的社区，我们就把这房子这事儿就忘了，然后我们用别的方法绕开这个事情来做。他不是的，说我一定要正面的征服你。他找到了那个说我可以用一句话，当然有意也好无意也好，他只是小孩的无心之作也好，但结果来讲他找到了那个一句话彻底的击垮了谢老板。我觉得这是一个说这个角色在这场戏里面成长的一个我觉得很感人的地方，就他不仅仅是说只是我以一种避世的善良去回避所有的问题，而是我用一种善良的态度去选择击败你这种价值观。
所以其实好像感觉更多的是两种观念的冲突，但是他就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当下的发展，他一定不可能是全盘否定的。我觉得他这里面也有这种辩证的思考在其中吧，所以还是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对，所以第二个话题啊，就是我的部分，就这个片子呢，我们刚刚其实有简单涉及到说它的背景其实设定在台湾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股灾，然后但是故事的主线呢，就像我们说的，它其实不是关于股灾带给人的影响的，而通过这个一个少年的成长去完成故事的讲述。所以想问问全老师，对于这个片子里对于大时代下的众生相，有哪一组或者哪个角色让印象比较深刻啊？可以分享。
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老李，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他口音，就是他明显不是台湾人。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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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他明显
是
大陆人，
大 陆,
人大陆人过台湾去的。首先他是九十年代，然后其次我们刚刚看完
繁
花。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一个大陆人在台湾，然后在那个股灾，他以一种非常繁花的方式卷了进去。
是的，
你就发现他那条故事线就好像是从繁花里面移植出来的一条故事线。
然后那个头感觉就是宝总。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对于老李的其他的故事并没有延展开来，比如他为什么是一个大陆口音生活在这样台湾的街道上面，然后他去参股，然后他最后上吊自杀了，这个东西他其实没有深入的太多的部分。但是当你放在那个时代背景，就是他已经提供给你的时代背景，就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九十年代，因为九二的时候就是九二的时候有九二共识，然后九三年的时候是那个汪辜会谈，就是那个时候是大陆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时期。
对对，蜜月期。
对，然后整个这个股灾的东西是大陆跟台湾一起卷进去的，那个东西就让我突然一下感觉很玄幻，就好像这个老头他离开了大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的台湾以那种方式卷进去了以后，好像我就感觉他好像他跟他在大陆的命运没有任何不同，因为在那同一个时代大陆也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大陆人在异乡在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那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很恍惚。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其实有搜到一些当时相关的资料吧，就是说当年在整个的股灾当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散户嘛，其实就是繁花里也有讲到，各位如果年初看了繁花的话，对于那种什么资本哄抬股价呀，做空散户的操作呀，肯定是不陌生的哈。 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因为我也印象很深的是下面的这个面馆老板嘛，这影片后半段有一场其实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三段场景他们的交叉剪辑在一起嘛，就是说两个女生被施以暴力，然后和老板最后的这个自杀，整个的这个场景最后是定格在了老板自杀的这一点嘛，然后连同前面被男性施以暴力的这个林真真跟杨君梅，然后那个年代其实他整个展现了从可能女性在社会和性别意义上的不平等，以及散户在股票市场上处在这种劣势地位，他一并通过这个段落展现出来了，其实还蛮有力量的那场戏。对，然后再有一组人物，就是虽然说只是推动剧情而出现，但我觉得就也是那个乱世下的一个重要的缩影，就是廖介在酒楼里听到那个魏少华和汪里长的对话，然后他不是把听到的那个话告诉了谢老板吗？然后谢老板以为秘书要背叛自己，然后就对其大打出手。就这个里面你看到那个魏少华和体制内的官员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你能够很明显的体现到，就是虽然股灾让许多人可能实现了阶级跃升或者是滑落，但是对于既得利益者们其实依然是坐享其成的。包括这里面又提到了一个地区污染的问题嘛，他说哎，只要我一句话就能平息抗议，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导演是有去呈现这个权力上位者的一句话可能就会造成无数人受污染所害的这件事情，但这在酒桌上就全都变成了利益交换输送的筹码，然后这就感觉好像是不仅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回响，可能也是对当下的一种指涉和讽刺吧。对，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深刻的两组人物哈。那在我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全老师的话题时间啊，你请。
我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它是围绕着廖介和两位男性长辈之间的关系去展开的，然后在这三个男人的关系中间，其实这个片子里面几个女性的角色设置都显得很重要。然后我其实比较感兴趣的是门谢麦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因为乍一看之下他完全是游离在核心剧情之外的，就是他既不参与到股票啊或者说股灾这个问题上面，然后一定程度上他也不参与到这个父子关系的这个问题上面，或者说家庭关系这个东西，
典范他也不吃，
对，他典范他也不吃。然后但是这个角色又特地请了日本演员饰演这个台湾的女人，然后我想听听小戴，尤其是首先是对这个角色设置的一个看法。
就我其实啊，就是刚才我其实在想聊这个片子跟全老师说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就你对门邪麦是怎么看的，因为他的出演我还挺意外的，就因为很巧的是虽然他算是日本现在演艺圈的新人，但之前的那个菅田将晖的《屋檐推理》，然后包括芥雅人有一个限定剧叫《骗不了人的男人》，都是他主演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哇，这姑娘这资源咖呀，相当可以啊这个。然后我开始啊就以为你既然要启用日本演员，那么廖泰来这个白月光的设定就还挺有深意的，对吧？就如果谢老板代表的是从日据时期以来的日本对于台湾的经济建设，那门邪麦这个角色就特别能够代表台湾同胞可能对于日本比较复杂的感情啊，当然这个就也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延展的去想一想。
对对对，我看了豆瓣演员表，然后他开场那个什么出品公司还是什么有一个东映，我在想哦，这个好像对于台日关系有相当深度的这个那什么，就是这个女人她作为一个台湾女人一定会很那什么，但是她出来的时候居然说的是台湾话，这个角色身上没有任何日本色彩，然后甚至到后面我还觉得他们俩分别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个女孩要去日本留学了，所以她回来的时候要是一个日本女人来演，但是也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啊，所以为什么找她呢？
对，就是包括同年的这个杨君妹跟廖泰来就是一起说相约去读高中啊，然后因为家里的安排去出国读书啊，我就以为从同年线能够揭示出这个女孩其实是比如中日混血是吧之类的。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是那样的话会有很有意思的那个怎么讲，在剧情的这个含义和隐喻上面的作用。
是的是的，就我是觉得既然谢老板都有明确的闪回去指向日剧时期，那门邪麦这个角色我不知道，昂哥咱俩现在纯粹是在开脑洞哈，我觉得导演如果选了一个日本演员，他开始有没有可能是在往这方面去设计，但是呢基于这两年比如大陆跟台湾的关系包括区域的局势，就如果真把 杨君妹是日本人这个设定去写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被过度解读，然后也可能会有点敏感，当然这是我自我阉割了哈，所以我感觉最后可能是舍弃了这个设定。因为你知道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门胁麦在说话之前，因为我认识他这张脸，我说哎，那他这个中文他是要说什么语呢，结果他一张口中文特别好。
对对对，哪怕你说的是带有外国味儿的中文可能也会很有意思。
是的是的，结果我还去豆瓣上特别搜了一下，是专门找了一位演员去给他配音的。
对，
我就说嗨，我这个你就是，所以说原本可能会有更多表达的这个日本白月光，就是今天就完全成了昔日错过的情窦初开的男女，其实是有一些遗憾的。包括我特别懂你的就是困惑嘛，就是这个角色一直在廖太来的酒楼一个人用餐，就算哈哥咱撇开这个日本人的身份，但你这两个人的感情线你多少要加一层，比如说啊，就出轨的戏码。然后呢，杨君妹那个老公又被设置成一个很牛逼的一个好像老板或者暴发户，就好像可能最后被老板发现啦，或者怎么怎么样。但这条线呢，最后处理的非常淡，就两个人深夜激吻之后到此就结束了。
而且因为你这条线它其实是服务于廖太来这个角色，但是在这个线里面你看到了廖太来的什么呢？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而且你可以说你看到隐忍也好或者什么，但是这个东西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在服务这个主线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个父亲的角色。而且他还一定要设置成这个角色就是他的初恋离开了他以后过了许多年正好再见到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老板的像一个怎么讲 trophy wife， 就是这种小蜜一样的这种女人，
然后还正好是他是你这个店里的常客，一切的设置都有点刻意。
对，就是他好像这个角色设置有点太典型了，就是你当年的白月光如今只为了钱和地位，但是他拍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个感觉。就是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出在就是刚才像你说的廖太来对于他的态度其实很暧昧，就你说他看到这个女生吧好像有一点点什么不同的感觉，就包括甚至是他对这个女孩的态度跟他对林真真我们一会儿可能还会聊那个秘书的态度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俩的那种情感关系好像只能从他们两个人的那个闪回里看到。
刘冠廷在面对他初恋的时候一直带有重要的就像一个负担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好像我有一点我不理解为什么你的态度需要这么隐忍。首先你也不是说你现在是一个婚姻家庭，
对对对，他不是双方出轨吗？
对吧，对啊，就你现在已经只不过是一个单独带孩子的一个男人了，就是你并没有那种，对，但其实是这样，你也没有那种所谓的责任负担或者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就是好像他就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格腼腆，所以变成。
而且哥，有没有觉得有个点，就是这个片子里两段闪回哈，一段是那个老狐狸的闪回，就特别像可能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的庶民片，就那种黑白的影调嘛。然后这个部分的就两个人的过去的这个部分，我就特别像我印象中恋恋风尘的那种影调色调，就是它就好像跟又变成了一个讲台湾过去的青春伤痛文学的那种感觉，和整个片子的调性其实差异还挺大的。
它尤其像柿之玉和中早期超的恋恋风尘的那个影调。
对
恋恋风尘还要更加的那什么一点，但是柿之玉和超完的那一套以后就
是的突然感觉柿之玉和导演中枪了。对，所以其实基于此我特别想问哥，就是因为当然这是我们在讨论这个角色的话题嘛，因为刚才也提到我们在上个话题里说有一个面店老板嘛，然后整个在故事的中后段其实有三场戏被剪在了一个段落当中，就是一个是面店老板自杀，然后一个是门胁麦饰演的这个女生被她的老公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林真真对吧被谢老板打，所以这三场戏放到了一个段落里去做交叉剪辑，你觉得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或者他对女性的这些除了我们刚才提到门胁麦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展示他想说明一些什么东西呢？我挺好奇你怎么想。
我其实就是那一个段落就是让我觉得有一些些也不能说不舒服还是什么，因为其实整个这个片子里面的三个女性嘛，那个秘书和他的初恋两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强大男人的一个完完全全小附属，你说他是小蜜也好，
对对对，
那个秘书实际上类似于一个干女儿一性质的一个角色吧，就是那两个完全附属，然后他其实被那个男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然后呼之即来招之即去那种角色。然后 然后在那个穷，就所谓穷人老李的那个老婆也是那种就是
典型的，
就是
家里的
对家里面
女性，
对家里面那个所有事情大的决定都是，对钱要花也是那个男人在花，然后那个男人死了以后他就那什么，就是在那个戏里面，你当然可以说他在写这种历史变革也好，或者什么在这种世界里面的那种女人在夹缝当中生存，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又显得好像讲的太老套，或者说有点太浅显，就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三个女性的角色我觉得是明显的太简单了，而且太刻板了，
就是包括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廖介的两个父亲嘛，那其实廖介也有两个母亲的这个角色，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可能林真真这个秘书的角色，还有一个其实是廖介他离世缺席的这样的一个亲生母亲嘛。其实你看到这个就一开始林真真作为秘书来家里要钱的时候，那一身红色很艳的那身着装，你会觉得他会是这个片子里很重要的一笔，对吧？但是实际上呢，除了去展现他在被告密前后整个人的一个从热烈到失望，包括服装也是从艳丽然后到比较暗淡的一个状态，其他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看到太多的他跟廖泰来的一种互动，就廖泰来好像对林真真对他自己的好吧是那种 OK 你对我好我感谢你，但他好像又没有什么情绪价值给到对方，我不知道各位有那种感觉，就是廖泰来他整个是一个对他有好感的女性都是毫无回应的一个人，但是大家就那么的爱他的，
对，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更大存在了一个某种意义上说男性导演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带有一点意淫的性质存在，他爸完全没有任何的你说负罪也好负担也好，或者说他也没有任何负面，然后这个男人就是所有的女性对他都是有好感的，其实那个秘书对他明显是带有那种好感，又照顾他生病，然后又替他带孩子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那个女秘书明显对他带有一点至少是超过普通
朋友的感觉，
对普通朋友或者说租客跟那个收租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就是我明显愿意付出比我对待别人更多一点点的关心给你的。然后那个女人也是，就是大家都想找她，然后都觉得跟她的关系可能你说没有负担也好，或者说她那什么，我觉得这个关系的设置有一点点太意淫了。
而且你看女性在遭遇到暴力之后都是忍气吞声的，你看门贤外干脆就是从被打之后就不见了这个角色啊，当然可能是有一偶尔的一个出场吧，最后一个谢幕，然后就是你看到那个秘书的角色他会变成底层互害，就是啊，你看你是不是告密了啊，你是不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两个人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对，
就是他把这些人物就是都是这样，你无论是那个日本演员来饰演的初恋，还是一上来非常艳丽的一个秘书的一个甚至带点挑逗意味的角色，都是高开低走，就是最后可能都让位给这些男性角色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问题。
对，然后而且一直到最重要的那个女性欺负他那个男孩的妈妈，在最后出场的那个女人，然后他完全其实就是一个几个男人之间博弈的道具，他是老狐狸用来教小男孩的一个道具，然后又变成小男孩去打败那个欺负他的别的男孩的一个道具，然后他最后又要告诉男孩你其实是有良善的，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奇怪？
是的，就最后还是一个原谅的故事，我都懵了那块儿。我说这怎么？
对，他过来告诉你说，哦，其实你是有良善的，你居然打击他的时候还没有告诉他妈妈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告诉他你都在利用我发生的事情在达到你的目的，你留了一手也好没有留一手也好，你都不再是一个那样的所谓白莲花的一样那样一个清纯的人了，
因
为你已经利用了一个女人遭受的苦难去打击那个男孩，
但是你却被轻而易举的原谅了。
对，然后我的第二个想要在这里面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影片展现了一个男孩抉择的成长，然后在做出这个抉择的之后他戛然而止，然后跳到了30年后，然后30年后男主已经小有所成了，然后在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完全省略的，但是我其实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因为在这个片子里面的善跟他的所谓的恶他呈现的其实都是一定程度上比较单纯的，就是说善是很善的，这个恶是你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他会让我觉得说做出这个抉择其实没有很难，难的是你如何做到，就是说我所有人都知道说，哦，我要尽可能的善，我要尽可能的避免去恶，但是在这样一个乱世里面 你如何要能做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部分。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是省略掉了。我想听听小戴你对如何看待这个结尾处理，
就是你看相较于整个电影它比较现实主义的基调啊，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处理确实有一点突然，不过当时我看的时候在情绪上啊，最后还是挺感动的，因为我没想到他还会有这么一段，就我以为从父亲跟儿子那个拉近推远就结束了，结果他又来了一段。那你如果能解释得通的话，你说屠龙少年没有堕入深渊是吧，找到了折中的生存之道，就是他因为刚才其实我们讲了一场戏，可能对于导演来讲他觉得在情绪上是过得去的，也是当时为什么没多想，就是那场老狐狸跟廖介在车上那场戏对吧。其实刚才哥也提到说那场戏是两个人物的或者说廖介角色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当他不断的重复才怪的时候，就是他不认同老狐狸的观念，所以他要走自己的路。那这个部分的处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讲到廖太来整个人物的塑造是有一些理想化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很像什么吗，就是像我们看过的那些经典的好莱坞的爱情故事，就是经常结束于两个人的热吻或者是婚姻的就是美好的收尾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烟花盛开的一瞬间，但是那之后我们才知道是生活跟坎坷的真正开始嘛。就尤其是廖介所处的还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和平年代，恰恰是90年代的台湾，就是那个阶级因为股灾可能进一步固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这样的一个男孩以他父亲的那种观念，他将如何翻身，他在翻身的同时他还不能受世俗的诱惑，然后还要成为一个嚼着冰块两全善恶的人，就真的还挺难的。但我给他找的合理性啊哥，就可能是他对于下一代的期待吧，就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哥怎么看。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带有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在补足他那种观感上的一些缺失的部分了。所有人在小时候我们都明白，我们的父母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当一个善良的人，我们不要去当那个冷漠的冷酷的对别人漠不关心的人。但是难的是在你想要达成你人生的目标或者说你想要摆脱你现在的生活的困境的时候，人往往不自觉的去做某些事情。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呈现到现在这个阶段也是这样的，因为他爸就是没有成功，你可以选择你爸那条道路，但是你要怎么样不走向你爸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可以选择善良，但是你之后要怎么做呢？这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面选择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力上面的问题。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上面如果没有拍出足够的成长，就会让我觉得说最后一段其实因为他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真的有点你说意淫的份上也有，就是我反正就是成了，我反正就是有某种方式我就成了。尤其是当你把它再套回到它的社会和历史隐喻上面的问题也好，不管90年代的台湾处在什么样的处境，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反正2020年的台湾就是成了，反正在我们这个当下的台湾它就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你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它的那个意淫就显得有点太过于幻想。我觉得这个东西倒回到前面来讲，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出在就是结尾，当这个男孩他如何打败谢老板，或者说如何摆脱谢老板控制的时候，我觉得他展现出来了一个道德上面的抉择，但是其实他对男孩能力上面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展现。小男孩突然意识到了说我可以利用你教我的东西去打败你，或者说我可以利用你的东西但不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他可以找到某种说更加的聪明或者说更加的厉害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不光打败你，我还学到了你的东西。然后他如果你能在那个成长的部分就是在过去的部分就处理掉，就已经暗示出来说这个男孩他不仅仅是在道德上面经历了一次成长，他还在处事或者说就是所有的这个生存能力上面有一个成长的话，我会觉得那个结尾会来得更顺。但是其实你翻回头来看的时候，他如何从谢老板那儿拿到他想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不停的求，就是给我爸卖房，给我爸卖房，还是要给我爸卖房。因为那场戏的时候你的视角给到了，相当于给到了谢老板那边，就是那个感觉更像是说小男孩其实没有做什么了，就是谢老板因为
谢老板
非常对，就是他自己莫名就是他自己管自己的破防了， 而且那个破防其实还不是因为那个小男孩具体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谢老板就是我就是对你有一种滤镜，我就是想把你当我自己的一个复刻，我就是想对你有那样的情感的支撑，然后他没了，然后那什么，就是谢老板的崩溃全是来自于他自己。
我觉得既然聊到这儿的话，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跟邱老师聊，因为刚刚其实你在我们前面的话题有提到过这个点，就是廖太来的家世其实从来没有涉及到，所以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良善，其实我们是找不到一个依据的。当然你可能这是小传的部分，可能人物落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是 OK 的，但有一个问题是谢老板是怎么在日剧的背景下翻身实现阶级跃升的，这个我们其实是也不清楚的，就是谢老板在那个特殊时期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生导师，遇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富爸爸富妈妈实现逆袭的，其实都没有交代。因为如果我们去想在那个时代之下他想去逆袭可能是要通过日本人的，但这个可能也是说这个片子他虽然有在强调说从日剧到今天，但是可能他也在削弱对于意识形态的表达，所以可能也无从而知了。其实我也很好，因为我们可能这个部分没有涉及到，就是邱老师会不会也觉得说哎，好像对他的那个就是成长，就好像老狐狸也是从一个少年然后变成老狐狸，然后廖介也是从这个少年哎变成了那个两全其美的廖介的一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这就是可能在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只一直是在他仅仅把视角局限在了道德的成长，就是说他世界观的成长，就是你他其实也闪回了老狐狸的过去，但是他闪回的一定程度上更多的是他的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而不是他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然后善良的人就是变成善良了，然后坏的那个人就变成坏的了。但是这里面，但是你这个故事其实带有很强的一个底色，就是大家其实身不由己。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那个老李，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轻易的相信了别人，然后他就被坑死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他没有把自己从那个生活当中发出来的能力延续到变成了廖介跟那个老狐狸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呈现了一个世界观的变化跟成长，但是你本来在讲的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故事，所以你其实要讲的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他为什么有能力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有能力活下来。这个东西就是除了道德以外还需要所谓手段吧。你其实理想的状态是你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他既获得了道德上的提升，又活得到又得到了手段的段落，然后他明白了说哦，我不是说非得变成一个像你这样冷漠的人才能活下来，我可以利用你的手段但还坚持道德。但是这个问题又倒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当那个欺负他的男孩他妈妈来找他的时候，那个原谅就显得有点太轻巧了。就是你其实你这个手段运用本来就是不道德的，但是他又硬要让那个女人过来说啊，我可以原谅你，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具体发生了什么，就是你其实是有良知的。我觉得这里其实就没有匹配的那个重量。
包括他整个影片到最后，廖介其实是来到了2021年嘛，包括他们是线上的一个通话，就是他其实是在疫情的时期嘛。就我原本以为，当然最后他这个段落他并不是为了展现疫情，而是为了展现这个男孩变成男人之后他可能就两全其美了，但我是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整个的这一组话题哈。好，那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那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片子呢今年其实在台湾金马奖上是有非常多的斩获的，我们在开头也介绍过。然后但今年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咒术出三害》在月初啊给了很多人不小的震撼哈。然后呢我这里也是让全老师突袭了一下啊，然后也临时看了一下，所以我也蛮好奇说，当然这两个片子从类型上题材上都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也想说我们硬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比的话，想问问全老师，你觉得咒术出三害跟老狐狸在你看来谁更胜一筹呢？原因有哪些呢？
我觉得其实两个片子很有可比性，就是你会明显的发现两个片子学习的道路，就是老狐狸强烈的带有学侯孝贤、学杨德昌、学释之玉和那一派 那一派，包括一点点早期那个李安，就是这一派台湾创作者的路线。而且你会发现他明显有很多的那个戏的那种学习感很强。然后《咒术除三害》，你又非常能明确的看到杜琪峰，就是黄金银河时期啦，杜琪峰啦，朴赞玉啦，那个感觉，就什么复仇啦，沉默的那个杀手啦，就是，然后那个有的没的乱伦啦，然后什么邪教啦，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在韩国电影里面
非常常见的，
前几年的韩国电影里面就是对屡见不鲜，就是完全的不同的两条学习道路，然后一个是走彻底商业的道路，一个是走彻底文艺的道路吧。然后其实从这个结果下面来讲，我一定程度可能更喜欢《咒术除三害》。那我其实我觉得《老狐狸》会让我更加遗憾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片子的话，你做这样的一种文艺片的话，它太把一切都给了故事了。就是说我当然说你说在这个故事里面故事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你去跟以前杨德昌或者说以前侯孝贤去处理这类题材，包括市之愈合去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就是他们其实会包括像比如说杨德昌或者说侯孝贤的北京城市那个时代的电影，他们跟历史的关联非常的强大，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镜头处理上面来讲，他们会更加的有一贯性，然后他们会用更多模糊的东西去藏起来一些更加太过于简单或者直接的政治意图。但是在老狐狸里面，我其实就是刚才像开场的时候我就聊两个父亲角色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东西，就是当那种台和日关系的背景开始进来的时候，它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那种就是我在单纯的看一个小孩成长的这种观感体验了。然后因为当你又想要那种反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加入了两个父亲自己视角里面的成长史。因为其实老狐狸的自己回头反思的那个闪回，就是他明明白白的就是在跟你讲，我想要讨论一下关于台湾跟日据时期的这种自我身份认知啊，乱七八糟这些成长的东西了。但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它有一点点去破坏掉这个小孩的这个故事的这种观感。你当然要讨论历史，当然要讨论政治，但是归根结底来看，你在面上面你又没有做到比方说像欧洲导演那样说我就是把面上面的那些情感都扔掉了，比如说奥斯特伦德的电影，就是我就是只做政治讨论，或者说我就只做历史讨论，我不要那些东西。他你又想要那种浪漫的东西去包裹在上面，用那种暧昧的东西在包裹上面，但是你就会发现他的那些一些意图在跳出来打架。在我的观感上面来讲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其实觉得《咒术除三害》它的电影本身的观感一体性要更强烈。其实它那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它有很多想要聊的别的东西，但是它尽可能的让那个东西去没有干扰到核心的这个复仇和那什么，或者说这种邪点的劲儿。
对，其实如果全尔这么聊的话哈，还蛮能说服我的。因为我在初看老狐狸的时候，其实从情绪上的共振还挺强烈的，尤其是在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在提到的，就是老狐狸他破防了那场戏嘛，就我看到了就是人更私密的一种情感的展现。然后《咒术除三害》其实我们当然知道它是一种非常爽感的一种故事了，老狐狸的故事可能它的冲突更内化，或者我们像今天讨论很多它是一种观念之争而不是外化的肢体冲突嘛。当然它里也有暴力的戏份了。然后这两个片子让我觉得蛮有共性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导师的形象，然后《咒术》里面呢是陈以文饰演的尊者，然后这个片子里呢是谢老板，然后这两个人呢都以强烈的某种观念去洗脑男主人公，然后结果是我们发现两个主人公都选择站在了这个导师的对立面。我可能喜欢老狐狸的地方，就像我喜欢最近的一个台剧叫《有生之年》嘛，我们一直想找机会录，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就它也是非常生活感的。我觉得可能在老狐狸我看到那些，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没聊这个部分，它里面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父子的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以及那些所谓市井的烟火气的人情世故，是我很喜欢这个片子的一点。当然他在很多别的电影里也有，但我觉得那些这个男孩在街边的什么龟苓膏店去等谢老板的时候，那个街道的感觉，然后包括他所有的气氛的一些烘托和营造，可能那个是 还蛮能打到我的。当然他的表达上肯定是有断裂和不完整的，包括就像可能圈儿说的，这个片子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最后他以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爽文的底层逆袭的故事去完成了这个故事的讲述，但我们知道那其实是很悬浮的，它跟它前面的那种很落地的扎根生活的东西好像有一点点背离啊。所以但我的观感上来讲吧，可能我更喜欢老狐狸一点哈，所以也很好奇各位你们更喜欢哪一部片子啊。然后我们第二话题哈，每期节目的推荐环节啊，就是这个片子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经典的台湾电影的影子嘛，然后我想问问全老师，看完有没有什么想推荐的台湾电影啊分享。
因为我其实不算是一个看台影和台视特别多的人，就是我可能看的台影还集中在一些很老的东西。对，所以我现在我这回想要推荐其实是侯孝贤的两个，一个《童年往事》，一个《东东的假期》。侯孝贤在拍这种小孩视角的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可以很彻底的把除了小孩的世界以外的东西真真正正的去藏下去，历史变革啊，什么时代的这种状况啊，那些东西都还是在那儿的，包括一些身份认知。因为《童年往事》里面讲了很多大陆，就是他是大陆广东的人来到了台湾，然后一些人想回大陆，一些人不想回大陆，什么这些东西。但是侯孝贤很会把很复杂的东西真真正正的去隐藏下去，去让他不要的去分裂核心的那个观感。你在看侯孝贤电影的时候，你确实是只是跟这些小孩无忧无虑的过了一段时间，或者说你只是真真正正的去经历了一段小孩的生活，你不会有强烈的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要看大人，我只不过通过小孩在看。我觉得这种感受是现在在看很多小孩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以小男孩小女孩为主角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会缺失的一个东西。
我其实想推荐也是两个吧，然后一个是许成杰导演的孤味，然后是2020年的一部电影。就他当时在看的时候也是通过一家三姐妹然后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去串联起一个家族的故事，然后观感其实非常像当年的饮食男女嘛。但我觉得从孤味里你看到了一些就是从不同代际的女性她们所共有的一些困境，然后这种困境它既有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然后可能也有家庭意义上的，其实塑造的是蛮立体和生动的。就是我会觉得可能台湾它这一线包括一些剧集嘛，什么俗女养成记啊，或者我刚才有生之年啊什么的，他们去展现具体的个人的困境上其实还蛮有共通点的。所以他可能也让我想到说，像在老狐狸里面我可能更喜欢的是他那些日常生活的图景，所以他可能也让我去忽略了他在表达上的一些问题吧。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推荐。还有一个是剑走偏锋啊，全老师一定想不到，他其实不是一部台湾电影，他其实是我最近被安利种草的一个 B 站 UP 主的一个充电视频。我现在说的特别像我收钱了，其实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是自来水。就是他叫食频道，食物的食，然后贫穷的贫，道路的道。然后他是一个，好像我听说以前是央视的一个编导老师吧，然后他后来自己出来做了 UP 主，然后他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拍了3到4个2个小时的纪录片。我真的在看他的纪录片的时候，有种很强烈的感觉我在看油管视频。就是他最新的那个纪录片叫《何以当归》，讲的就是这个他作为编导嘛，他去台湾去探访台湾的美食。然后开始以为他是讲美食，但他从美食其实整个就切入到了对于台湾当下的不同代际的，然后甚至是带有对于政治的观察，他是非常全景式的一种展现，然后层层深入。他开场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有提到阿给啊，这个是台湾的一种很有名的食物。然后这个食物为什么会聊呢？当然很好吃，然后色泽光鲜亮丽，但更多的是这个阿给的发音其实是来自于日语里面的那个炸豆皮，叫阿布拉给，就这样的。所以说他从这个点其实就切入到日据时期对于台湾当下社会的影响，然后又从这个地方聊到台湾的民生。哥，你知道里面讲了一个点，说现在在台湾，在台北，在中心区20多平的实际面积的房子，你要买下来的话要200多万人民币，他算下来一平大概要8万块钱，他甚至比北京都夸张。 就是他从这种民生问题，然后又聊到了政治蓝绿之争，然后民众们的想法，然后甚至到后面还有从对于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在台湾屡次去改教材以后的一些问题。哇，我真的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就真的是当时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朋友推荐给我的嘛。就我看完之后觉得，哇，好像真的对当下的台湾，因为我们现在没法自由行嘛，好像确实是处在一个断联的一个程度，就像我们在老湖里看到那个镜子一样嘛，它是双，现在其实我们都是单面的，我们都看不到对面的景观，所以好像从那个片子就看到了当下台湾的一些人的状态，或者大家对于当下局势的看法，我觉得还挺大胆的，而且还是在一个简中的语境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纪录片还蛮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其实今天在聊老狐狸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对应到台湾当年的一些时代背景嘛，所以我就很好奇当下的台湾的状态，所以恰好看了这样一部纪录片，所以分享给大家哈。对，所以综上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部老狐狸哈，其实本身一开始跟全老师有聊说我们是做机器人之梦还是说做老狐狸啊，那可能聊完之后觉得可能机器人之梦是更加情绪化和主观的一部作品，然后老狐狸可能它更具有一种对于过去的讨论，可能会跟当下有很多的关联，当然今天我们讨论当中又有很多的不可说，对，因为有些事儿嘛，各位懂的也都懂，对吧？所以呢，也希望啊，各位如果能够在听我们这期节目，如果觉得有什么想跟我们讨论的，或者觉得我们没有讨论到的，或者觉得我们说的有你觉得哎好像不太认可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讨论吧。啊，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的第229期节目，非常感谢全老师的参与，感谢大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